我们你们在教会住久了，都知道这个基督徒不是常来礼拜的，一年他最少来三次礼拜，有三个节期，是不是？啊，复活节、什么圣诞节、感恩节，还有的人感恩节他们也不来，那么只有两个节期的。实际上，基督教里面的有个好处，就是是个好处，是个坏处，你想，就是你全部每天不到也可以。每个没有一次去聚会也是基督徒，他们有的人很是这样的。那么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就没有这么方便了，他们一年最少要有三个节期，当你成年的人一年有三个节期到耶路撒冷去，这很不容易啊，要跑很远的路啊。我们那上一次你们记得复活节是哪一天吗？今年的复活节啊，那么你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为什么复活节每年不一样的日子？那你怎么计算呢？你要如果没有日历的话，到一个地方没有日历，你说我要纪念复活节，怎么办啊？哎，这很容易，有个办法啊。我们有个办法。第一个，你知道不知道春分是哪一天啊？很容易。三六九十二，大概是二十一或是二十这样。那么春分大概是三月二十一，有时候它会稍微差一点。那么复活节的计算方法呢，就是春分以后的第一个月圆，月亮圆的以后的一个主日，那么就是复活节。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的主日，那么就是说三月二十一号你看到月亮圆了，那么就是下面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那么这个我们讲这个干什么呢？圣经里面也没有复活节，这很重要的，因为春分以后第一个月圆那一天啊，就是逾越节。所以我们，你要是看着我们现在用的日历，你不知道哪一天是逾越节，是不是？但是你要计算，你看春分就是三月二十一号第一个月圆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就是复活节了，是不是？逾越节后的之日就复活节了。那么逾越节是一月十五，是不是？一月十五号。那么一月十五以后，还有一个节气叫祝棚节。祝棚节是哪一天呢？七月十五，是不是？你看中间差多少？差刚刚六个月。那么这个又是一个月圆，为什么月圆呢？因为七月十五啊，是月圆的。我们知道这个日历是一个人类很早的一个发明啊，但是有两种，是不是？一种是阴历，一种是阳历。那么犹太人是什么历啊？是阴历的，是不是？阴历是 Luna calendar， 阳历是 Solar calendar。 所以犹太人跟我们很相近啊。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叫主前叫主后了，他们没有别的方法来计算，他们就计算说计算节期，说这件事情发生在逾越节的时候，或者逾越节以前，再过几天是逾越节，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感谢主啊，这个约翰福音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经过了三个逾越节。那么如果有人问你说，我们也常听别人说，说耶稣在世工作了差不多三年，那么他问你，你怎么知道呢？你就找约翰福音啊，你找其余的三个福音看不出来，好像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好像是只是一个逾越节，但是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见有三个逾越节。我们现在第一个逾越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么第二个逾越节呢我们不大知道，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记载说逾越节近了，就快要到逾越节了。那么在那个第二个逾越节所发生的什么事情呢？是不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就算是他在耶路撒冷，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第二个逾越节耶稣做些什么事情。但是过了逾越节以后，过六个月，下面说什么？到祝棚节，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这几天所看的，这一次跟上一次我们所看的，是耶稣在世的时候第二工作的第二年，逾越节跟祝棚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的是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以后这段圣经呢，一节到十一节这段圣经，有的译本里边没有的，好像布鲁斯的他的解释啊，他把它放在当一个附录，附在后面的，他不放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一节到十一节，他在后面他记载，他说是这个记载有很多人没有的，他们不要这一段圣经的原因，他们怀疑是以后抄录圣经的人加进去的。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呢，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在第三节，问世和法利赛人。那么在约翰福音只有这一次用问世跟法利赛人，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常讲问世跟法利赛人，但在约翰福音只有一次说问世跟法利赛人。他们说这看起来他是从别的地方来加进去的，可能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抄进来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理由呢，他是说在我们说有的最早的几个抄本里边没有这一段，因为我们手里边教会手里边说有的这个古卷，所谓古卷啊，没有第一世纪的原稿，没有的，好像约翰手写的或是他别人替他写的，没有第一世纪的，最早的是第三世纪的。所以他们要找最早的为标准，但是呢有几种抄本，特别是那个 Codex 的66号，你们知道Bible 跟 Codex 不一样的，是不是？ Codex 是用那个一张一张的那个纸做的。那么那个时候有一种他们有这一段，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跟这个一些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把这一段放在里面。这里讲到有一个，那么有很多人讲到不愿意讲这个故事，他们讲这个是第一个是讲一个淫乱的事情，好像在讲台上讲不大好啊。第二个原因呢，他们好像是
发现这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来为难耶稣，而且耶稣不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留给我们许多问题。他说抓一个行淫的被捉拿的，是实实在在行淫有证据的被捉拿的这么一个妇人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呢，就下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就画了一阵字，到了最后说你走吧，不要，因为他们别人都出去了，耶稣说你走吧，不要再犯罪了。他说这个算什么呢？到底这个耶稣说是爱吧，就伤害了公义，违背了律法。那如果说不违背律法呢，就违背他的爱。他耶稣是讲了很多爱的，所以他们说这个不大像是这个圣经里边应该有的。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这样。我们看见耶稣正是显明他的智慧、他的爱，而且也成就律法。那么当他来抓到这个妇人，他们说他们来问耶稣说，你看应该把这个妇人怎么办？但是他们为什么他只抓一个妇人来？是不是这妇人自己行淫？哪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这个常讲什么捉奸捉双嘛，是不是？他抓了带了一个妇人来，耶稣没给他们辩论。他们是问耶稣的，耶稣说，他说你如果是圣经照律法说，这样的妇人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有两种的淫乱，圣经里面讲，是不是？一种是 fornication， 是在婚前的不贞的，在婚前发现这个女的不是处女，结婚的时候发现她不是处女，在婚前有过淫乱的行为，这样是有罪的。还有另外一种是婚后，这个更严重了，说要把他用石头打死。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耶稣说你们可以把他用石头打死，那么就违背他的爱了。他常讲爱，他如果说不要的让他走吧，那么这个还有律法吗？还有公义吗？也不能这样做的。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有的注解书里边讲，有的没讲的。我们看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就说我们没有判人死罪的权利。那么到底那个是不是有这个判人死罪的权利呢？有没有？那么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了，是不是？那更晚，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照当时的公会的身份地位，他们说我们没有把他们判死罪的权利。为什么没有呢？有一个很奇妙的解释啊，是说是我们圣经里边没有记录，说是在这个耶稣降生的座前后，那么罗马人正式禁止犹太人不能判人死罪。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才禁止呢？因为判人死罪代表主权，是不是？代表一个国家有主权才可以判人死罪。他说犹太不是一个国家的，知道犹太不是个国家吗？所以他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以后我们看见盖亚发讲，如果叫一个人死，免得通国灭亡，免得全国灭亡，不是一个国家的，类似的地位就像是台湾的地位一样。你说是个国家，人家讲你不是个国家。好像在1972年，这个联合国就宣布，台湾这个中华民国不存在了。那么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这是一个国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习惯上讲我们是一个国家，免得通国灭亡，实际上没有国了怎么还能亡国呢？那么有很多这个字呢是大家习惯上这样用的，好像德高了，德高洛的时候，在第二次大战，他因为他自己是国家的元首，那么 丘吉尔喜欢这个讲讽刺人的话，丘吉尔说那只有两个问题，他缺两件。那第一件呢，他不是个元首；第二件呢，他没有国家。但不管是犹太人，他们还是喜欢讲自己是一个国家的。那么有一节圣经我们很少注意，我们看看这个申命记啊，对不起，创世纪啊，创世纪的49章，是当雅各给犹大祝福的时候，他说第9节跟第10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第10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希洛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我看到有一个解经家解释啊，他说是这一个龟呢是代表掌权的，拿的一个东西，杖呢是权杖，不是一般的杖啊，是做王的，那么拿着权杖，必不离开犹大两脚之间，只等希洛来到。希洛小字就是赐平安者。那换句话说，犹大要一直有王权，只等到赐平安者，就是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王的权柄。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再被承认是一个国家了，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判死罪的权柄。所以罗马宣布说，你们不能再判死罪了。这是个很，我只看到有一个这样的解释，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解释。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是正式的，照这个法律来说，他们没有判死罪的权柄，说耶稣不能同意他们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同意把石头打死，那么他就违背了律法。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在公义跟慈爱两个中间不能平衡的。耶稣遇到这个困难，他好看起来好像是避免这个困难，他用这个弯起腰来，再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有的人很好奇说他画些什么字呢？有人说耶稣到底画什么字呢？实际上这个没有多大的这个争论的价值，但是有些说法呢很有兴趣的。有的说两个很重要的人物说是那个安布鲁斯，又叫安布鲁斯，知道这个人是吧？那么三大教父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是名气也不小，是 Jerome， 是那个三大教父的第三个，就是翻译那个通俗拉丁本圣经的那一个，他一个人翻译了一本圣经，到天主教说是这个他们的官方的译本。他们两个人是说是耶稣写的是什么字呢？他们猜测说写的是恶人的名字必写在土里，恶人的名字必写在土里，这是那么他们说根据的是圣经这样说的，恶人的名字必写在土里，他就给写在土里了。那么这个看起来呢，跟圣经跟旧约的圣经是很适合的，但是跟现在这个情况适合不适合呢？好像是不太适合的。所以有另外一个解释说，他耶稣写的字是那个 在单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七节那个指那个奇妙的指头在墙上所写的字。我认为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那个指头是神的工作，在墙上写字，在白沙撒王白沙撒王快要灭亡的时候写的，记得不记得写的是什么字啊？说你被盛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来。不只是这个女妇人啊，你我我们每一个人被盛在天平里，都要显出亏欠来。所以这个，我们记得很刚开始我们讲过，这个神的荣耀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荣耀就是有分量重量的。那我们显出亏欠来的怎么很轻的人不够标准，不够神的标准。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但是我认为很有意思，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说耶稣在地上画的是什么字呢？这是画一些数字，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为什么写中间是不是缺了一个字？是不是？嗯，没有七字。说你们不像这个犯罪的反淫乱的妇人一样，你们没犯第七条啊。但是从第一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里面犯九条也够了，是绝对多数的。所以说这个是我实在是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我想这很有意思。如果耶稣抬起头来，他们一直问他，抬起头来他看，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没有第七条可能，那么从一条到第十条呢？因为谁没有犯过罪的，可以拿石头打他。因为雅各书讲，犯了一条的，就是犯重条了。有一个这个，不是我们神学院的，有一个神学讲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是一个，他很厉害，他讲话很严格，他说是，不但是我们。没有一条律法不犯的啊，他说就是现在每天我们每个人都犯每一条律法，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
有人说，他说我礼拜天做礼拜，我没有犯不守安息日的毛病，我没有，他是礼拜天讲不是上课，他说我不能今天我在这里，我没有说不守安息日吗？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讲圣经说六日你们要殷勤做，要劳碌做工，第七日你们要守安息。你们六天有没有尽量的劳碌做工呢？没有。他说也是反律法的。对的，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这个，说是我们对律法上面没有亏欠的。下面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看到耶稣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讲章，是不是不是个讲章，是他的这个宣召。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啊！”那么这是这个耶稣的。我是的另外一个我是，如果你可以参考的话，就可以参考我那个书里边，我一个约翰福音的那个后面的一部分，讲到耶稣的自己的画像，他讲的他是世界的光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不但是以色列人，我们对这个光都有好的印象。那么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圣殿里面有这个有四个大的火烛，据说这个光可以照到这个 耶路撒冷全部的地方的，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神用火柱来运住火柱管来引导他们，来光照他们。我们知道那个耶路，我们可以看小朋友想一想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形是什么样子。大概你们圣经后面都会有这个地图，我们稍微讲到它这个关系地形呢，有一点好处啊。这是那个圣殿的山呢，是大概是这样的，比这个大啊。那么圣殿在这里，不是这个是。圣殿是向东的，这是东。圣殿在这里，那么圣殿的就在圣殿上边呢。这里是什么？罗马人的那个营房，堡垒。安托尼亚堡垒是在这里的。为什么他们这个建筑的这样近呢？他们认为圣殿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活动的中心，如果他们一发生暴乱的时候，他们马上大概不要两分钟就可以跑过来了，可来这个制止他们的暴乱了。那么外面这一部分呢，叫做外邦人的院啊，这边一部分呢叫女院，女人可以到这里，不能进到这个圣所去，但这边呢只有外邦人的，这个都是在圣殿的范围以内。所以我们说是他们做买卖的是在这里，是在外邦人的院子里边做买卖。那么在这个山坡下的这里有一个谷，有一个小河叫吉伦西啊。吉伦西我们记得这个大卫逃难的时候，那么就过这个吉伦西，从耶路撒冷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橄榄山了，这小山坡，小山叫橄榄山。说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而坐，是坐在这里，他就可以看见圣殿，他向西看过去，看到圣殿的。那么再往东呢，这里到约旦河了，是不是？这里是死海，这里是这个加利利海下来。那么这一条大路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的路。橄榄山的这个橄榄山的这一边在山坡上呢是伯大尼，他到耶路撒冷差不多不到两英里的。所以伯大尼的村庄呢，大概玛利亚差人去请耶稣到这里，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大概是伯大尼，他们去请他的时候呢，耶稣来了以后他们在这里看得见的，在他家里边这个耶利哥的大路上可以看得见耶稣从那个约旦河的旁边来。那么差不多要走路呢要两天的路程，他差人去的时候从这边跑到这边要两天，回来的时候也要两天。所以当以后我们再讲到说是当耶稣说听说拉萨路死了已经四天的时候，那么差不多就那个人还没有到耶稣住的地方，拉萨路就去世了。那么我们了解这一些这个地理的关系。那么逾越节呢是一个比较雨水刚过去的时候，以色列地方啊它冬天下雨的，冬天很少下雪，但是下雨。所以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我们看叫这个北风生雨啊，因为那个当以色列刮北风的时候，那么雨就来了，是雨季。所以那是那个春天以前的雨是在这个逾越节以前的时候，到了逾越节就变成已经过去了，春天到了雨就停止了。 那么我们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地理的环境跟以色列混在一起。我们是中国认为北风不好，北风很冷，那南风好，南风熏息，南风很舒服。那么实际上呢，以色列地方不是这样的，因为南方叫是沙漠地方，是干寒的地方。所以你到了，你记得不记得那个犹大人有一个领袖叫加勒，把他的女儿嫁给俄托涅。那么他说他的地方没有水的，你给我两个水泉好不好？因为在南部啊，水很少。那么既然这样的，南风一吹过来，它都是很热的。他们怕南风的，不喜欢南风的，跟我们这很干燥，特别是东风。那个，在这个加州有一个 county 叫 Solano 啊，知道不知道叫 Solano？ Solano 就是一个这个西班牙字，就是一个热风的意思。那么他们就像犹太地、以色列地东边来的那个风就很热，特别是东南方来的，都是沙漠，你看地图就知道了。说他们一北风一来了，他们欢喜了。你看到约伯记里边讲说，他们听我讲话，好像张开口，等春雨等雨一样。北风一来，快要下雨了，那些犹太人看见雨很欢喜，他们躺在街上，张开口接雨水的。所以很奇怪的情形。那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刚好是收成的时候，也没有雨，所以他们可以住在棚里面。据说他有100万以上的人，可能到200万，从各地方都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这么大一个数字，我不能想象的。他们在有的在路边，有的在街边打一个棚子，用各样的树枝啊打一个棚子，住在那个棚子里面，因为没有雨了，他们可以看见天上，晚上看见星星的。有的人呢，他们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就在家里边的房顶是平的，那么在家里边的房顶上面，打一个棚，也是住在棚里面。我们大致的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情形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情形，会发生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他们把摊子坠在耶稣的面前。那么路加大概不了解那个情形，也许是不是这样，也许是我们把那个字给弄错了。他是把瓦揭开呀，把摊子落在耶稣的面前。那么实际上没有瓦可以揭的，他们是平顶的房子，是用这个泥跟这个有的是有石片，那么来做房顶。那么好，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很容易看，如果是晚上的话，很容易就看到这个殿里面的那几个那个大的铜柱里边上面的灯火。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我这里有给大家写出来，有几处引用，说主的道是我们的光，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万民的光，那个神是他百姓的光。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边走。那么第八章的13节到20节是讲到这个主跟父的关系。他说你们认识子的就认识父， 不认识子的就不认识父，但是我们不认识父并不能就否定有神的存在。这里也说到有一二十节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的时候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说这个约翰福音一再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因为他有一定的时候的。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明白主对我们的引导跟时间怎么样。在这里说到这个库房的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放印库的一个地方，放不同的奉献箱啊。他们的奉献箱据说是像是那个 pear shape， 就上面小下面大，是大概是这样的。在那里有13个奉献箱，有一些是必须要交纳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奉献啊，中文圣经的翻译也是很轻的用法，一种是奉献，一种是纳，一种是或者说捐，那么一种是施舍，有三种，代表三个层次。奉献一定是向对上的，是向神的奉献。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是注意这个分别。我常常记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常把这个奉献当作捐的，当作捐钱。好像你看到这奉献箱里面写那捐的乐意的人，上面是神所喜悦纳的，是不是？我们不能向神捐钱的，那是奉献。奉献箱不能，奉献跟捐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捐呢是平行的，捐助好像你看哥林多后书讲捐书的事情是平行的。我们向神只能奉献，是对上的。有一个韩国的教会的弟兄给我讲，在韩国你要想个牧师，你要给他说我给牧师发薪水，那牧师给丢给你还给你，我不要你的薪水。你们能不能这样？牧师不是薪水。他们怎么讲呢？他们用一个名词叫敬奉，敬啊，恭敬的敬，敬奉，在信封上面要写敬奉。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不记得那个提摩太后书讲说，做长老的当配得加倍的敬奉，敬奉是恭敬的，所以我们对传道人他们要敬奉的，不是这个发薪水，更不是工资。有人这个习惯用工资这个名词，更不对的，我们不是工资的。所以他说，你要是讲工资讲薪水，我不要还给你。
谢谢，
敬奉，哎，yeah。啊，要想，我想可以的，他们我也、yeah， 应该是讲可以讲谢的。那么，但是更不能用施舍。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你们施舍的时候怎么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所做，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你要是我看到你有需要，我说我给你一点施舍，一点钱给你，你欢喜不欢喜啊？也不欢喜，也不会欢喜。那么你想神呢？你要想神施舍会欢喜吗？
不欢喜，
不会欢喜。但是有人就说，我们应该有这个原则啊。那么教会也是应该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但是您那是不是想神来施舍的？教会的奉献，我们讲教会是讲奉献的，不能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那么你不是把教会当作想生施舍了吗？有个故事，有一个人非常热心，非常爱主。那么他信主以后啊，他讲我一定要照圣经所做的。他说我不能叫左手又知道我右手所做的，我奉献不能给人知道，对不对？怎么样不给人知道呢？当然不能用支票了，用支票要写字不是给人知道了。那么他只能这个用这个现金，他就换了一些现金。好，他说现金怎么能不给人知道？人会看见的，你现金拿一包现金来，或者是会注意呢，这奉献箱里面。他说除非你早到礼拜天的时候早到啊，没人都没有去的，或是晚到。那有一次他这个应该献十分之一了，已经晚了，礼拜堂已经关门了，他怎么样？他爬墙进去，开开门丢在奉献箱里边。但是这个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给别人一个机会，是不是给人偷的机会，或者有人那个他收了他不承认的机会。说我们不要把两个事情弄错，我们不必故意表示说我奉献了多少给人知道，不必这样不对的。但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个会计制度啊，是不是有财务制度啊？如果是有支票或是奉献十分之一或是记账或是公布，这个都没有错的。我们不是在弄到街上或者给别人去在人面前吹号，像耶稣所讲的，我们是在一家的人，我们是在内部啊。说不要把这个圣经的错误的应用。那么在耶稣的时候，他们有13个奉献箱，不是一个，有13个这样的奉献箱。有7个是献这个是这个什么交纳的，像纳税一样，纳十分之一，纳这个圣殿税，放在那。么有其余的有6个呢，是自由奉献的，各种不同的目标的自由奉献。其中包括有的是这个来怎么样来保存这个圣殿里面的金器，就是买什么什么的祭物，这样的自由的奉献在内，有不同的目的。好，我们下面看到这个第8章的31到59节，耶稣讲到这一个，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现在美国一般是这一个美国一般算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一般的学校里面或是这个社会上。那么但是他们在图书馆里边，你最常看到一个字在墙上写的什么？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他们断章取义写的，不是这一个这里所讲的意思。耶稣讲为什么我们要，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讲，为什么他们需要自由呢？他们听了以后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有没有？有。他们不敢对罗马人这样讲的，他们是不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个做奴仆就是做奴隶，怎么来的？为什么人会变成奴隶呢？有3个方法做奴隶的。做奴隶的方法啊有3种。一种是什么？打仗失败了跟人掳去做奴隶的，到现在还有，在非洲啊有些地方，你打仗把你掳来就做奴隶了，强迫的。那么第二种呢，是因为没有钱，父母把孩子卖给人做奴隶，或是自己要大一点的，不是孩子了，可以把自己卖做奴隶。那你买做奴隶的话呢，就跟人姓了，就没有姓了，就变成你 不是你自己的人了，就变成那一家的人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不好的家庭是那个封建家庭，还有的人用的人啊跟我们姓的，有的人是那个都好到年纪好大了，我们叫他的名字，为什么呢？他是跟人做奴隶的，他们没有自由。据说我们的这个先人啊，不是我，还打死过这个婢女，因为他们是奴隶。说的贫穷的人卖了以后，把自己或者他的父母把他卖给人做奴隶。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呢，是生在人家家里边的，你是奴隶的孩子，生在他的家里边就是奴隶。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情形，三种情形都有。我们跟罪跟魔鬼打仗，不但是我们，是我们的先祖就是这样失败了，是不是？给人给他打胜了，我们败了，给他掳去了。我们卖给人做奴隶，我真是苦啊！我卖给人做奴隶的，有的呢。另外一种情形，我们生在罪恶里面，生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他们说是自由的，但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说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要做解放者，他要叫我们从罪里面得以自由。耶稣是真的解放者。很可喜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教会里边很少用解放这个字，你们喜欢用解放，不喜欢用解放啊？但是有什么谢谢啊？为什么不喜欢呢？很应该喜欢的。实际上我们那个在中文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本来的用的字，他们选的字就是解放。我们圣经里面说有用释放的字啊，但他们选择的就是解放。以后有的人说这解放不好，不如用释放，那结果我们把这两个字丢掉了，以后给别人捡去了。哪个字好？解放好。解放毕竟第一个容易通俗，第二个呢，这解放不限于这个，不限于这个用身体的关系，好像一个人把他释放了。第一个我们听了不懂，因为乡下人他们释放他不大懂。第二个，就算他懂释放的话，他以为你来把你绑着，把你放开了，就是这样吗？你解放了，你看我们说美国这个林肯解放黑奴，解放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很可惜，现在我们都太年轻了，连我也太年轻了，那我们要再改正呢太晚了，我们失去机会了。那么我们下面看见有一个这个耶稣说，你们耶稣说，你们想要杀我，你们心里边没有爱，你们不能听我的道。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在圣经里，在这个次经里面的智慧篇讲，说魔鬼是 因为嫉妒，所以他就杀人啊。所以有人说是起初这个魔鬼怎么样堕落的，有人说是大部分人讲是因为他骄傲，所以引用这个圣经里面大概都知道的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两处圣经说魔鬼是因为骄傲才堕落的。但是那一个是不是被普遍接受的一个，我不能说不对，我没有理由反对，但是不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一个解释。因为那一段圣经的上面下面呢都是讲到别的事情，不能用在这个魔鬼的身上，所以不是一个确定的解释。那么所以大概知道 Milton right John Milton 他写那个失乐园的时候啊，他说魔鬼是因为嫉妒才堕落的。他说因为这个神，那么当然他也不是圣经了，他说因为神高立耶稣基督，说为主为基督了，他嫉妒了，所以他就这个起来反对神而堕落。那么要是从我们的创世纪来看，这说是魔鬼因为嫉妒而犯罪不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该隐跟亚伯的事情，那么亚伯起初就是因为嫉妒而杀了他的弟弟。那么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米勒顿是他的灵感是从这个《次经》，我这里有写出来，在《次经》就是《智慧篇》里面来的。那么他是加以这个渲染，加以这个文艺化，就变成说是魔鬼是因为嫉妒而背叛神。那么下面又说，他本来是说谎的，我们要面对这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谎是有罪的？律法里面有没有讲说谎是有罪的？啊，有没有？世界里面没有啊。世界里面怎么讲的？第九诫怎么讲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或者陷害你的邻舍。做假见证陷害人呢，那么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法庭上，是不是？不是说谎。那么但是为什么耶稣他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呢？做假见证跟说谎有没有关系啊？很有关系，因为说谎变成习惯了，就因为你常做一件事情，一直做，就成为你的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影响你的道德，影响你的观念，我们就变成说谎的。所以我们不能赞成这个说谎的。我们有一次一个老弟兄打电话来，年纪很大，他说我给我的哥哥没有来往。我说你怎么给你哥哥没有来往呢？他哥哥是教会的长老。哎，他说说这个人啊，他很有钱的，他哥哥，那么好像是一般的例子都是有钱的人做长老，是不是？那么他哥哥有钱，但是呢他不放在他自己的名字下面，他把钱放在儿子跟女儿的名字下面。然后呢他说哎，我没有钱啊，他去领救济了。这样的事情多不多啊？
有
很多啊。说他说为了这个缘故呢，他说我跟他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来往的。而这个弟兄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他曾经他也救过李长寿，李长寿给日本人抓去的时候他去救他。但是他发现他不知道做的对不对。他去行贿赂，就李长寿的这个会友啊，拿了
一大包的钱，他说你我不管的，你把它封好，你封起来。他说他拿去给一个日本人，然后把它放出来。他说那个他们那些人给我讲什么？他说你看，他说弟兄啊，你看这个钞票上面的像是谁的？是，他说耶稣不是讲过吗？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希伯来书讲，在十一章讲，没有因为被捆绑而行贿赂而苟且的释放，行贿赂是苟且的释放的。他没有讲这个问题，说是一个很正直的弟兄。我们不能讲谎话，所以这个教会里面要是一讲谎话的话，那么是这个就变成很大的一个问题。有人早就有人说过一种谎话，叫做这个敬虔的谎言，有没有听说过敬虔的谎言？你们看过那个，你去看看那个十字军的那个战士，那 Crusaders， 他们就很多这样的敬虔的谎言。他说我看见异象了，说拿一个圣徒死了以后显现，说明天我们就打胜仗了。但是结果有没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敬虔的谎言，有很多的传道人喜欢讲敬虔的谎言，说哎我看见异象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牧师，当然他不会给我讲，他在台湾，他去讲，他说我看见异象了，说很多的军舰啊在台湾海峡里面，说我们就要反攻大陆了。结果他讲的人也没有了，他的预言还没有实现。当然我们今天还，我们虽然说是基督教的国家，我们还是讲谎话的，是做官的人，是政治人物，是不是？好像我们侵略伊拉克就是建筑在谎言上面。为什么利用你侵略伊拉克？他不说是以血换油，要是讲以血换油是真是诚实的话，但他不讲，他说这个我们就要这个找到他毁灭的武器。结果现在六个月了还没有找到，他说将来我们可能找到，我们的儿子孙子可能找到，哪有毁灭性的武器？不可能有的，都是谎言啊。所以这个谎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一个小的谎言会把你变成大的谎言。特别是要一讲到大的谎言的时候，到一个不可以挽回的地步。我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就赶快派人去，说不定派 Billy Graham 或是把这个 Carter 做这个 Air Force One 到伊拉克去向人认罪，然后赶快撤退，这就是好事情。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下面更大一个问题来了，耶稣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啊。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的，说你要遵守我的道就不会死，不会尝死味的。说犹太人一听马上不欢喜，说我们最伟大的人物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死了，你说你可以听你的道就可以不死，遵守你的道。但是耶稣讲的更叫他们稀奇的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就看见了就快乐。他说我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耶稣讲他们仰望我，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就是耶稣弥赛亚再来的日子，荣耀的日子。他看见了他就喜乐。但他们说好，你还没有到五十岁，你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 也可能是耶稣看起来有点年老，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讲他的面貌很憔悴很枯干，说耶稣不是你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画的那个像洋人的那个很英俊的那个像，不是的，我们没有耶稣的像的，所以那个是偶像，我们没有耶稣的像的啊。有人说那个耶稣位移的画像是彼得给他画的，我们也没有看见过。据说当彼得老年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看见过主耶稣啊？我们没看见过，你们可以不可以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样子？他就随便手里面拿一个这个一个手绢，可能很肮脏的，拿出来放在地上，用里边捡一块木炭出来画了几笔，就是看见一个很憔悴很忧伤的一个人。说圣经里边没有说耶稣常常讲笑话，没有的。只有一次他耶稣欢乐，说是欢乐在什么时候呢？是给人反对的时候他欢乐起来了，大部分时间他是忧伤的，是个忧苦之子。所以他三十几岁人家看起来说你还没有五十岁，那么实际上也我们也不必太计较说到底这个三十岁跟五十岁有多大的差别，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给这个跟耶稣在讲是在永恒的事情，那三十岁五十岁呢差二十岁十几岁差多少呢？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八十岁啊？我说我连九十岁都没有呢，连九十岁还没有呢，所以没有什么多大差别的。我们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来盼望这个主的日子。好，我们再看再下第六个神迹，就是一个瞎子能看见。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拉比，耶稣说拉比，这人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犹太人的旧的观念说是一个人生病一定是犯罪的，那么现在也是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这个大致上原则上讲是不错的，但是不是每一个案情都是这样。好像约伯他就没有犯罪，他受苦不一定是犯罪的结果。那么他们问这个很有道理，他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生来就是瞎眼的，他犯罪的可能很少。那么是谁犯了罪呢？是他父母呢还是他自己犯的罪？生来瞎眼怎么可能犯罪呢？犯了什么罪呢？那就他一生下来就瞎眼。那么换句话说，他们的想法是他在没有生以前那就可能犯罪了。那么他父母怎么会犯罪呢？犹太人有一个想法，因为他这个安息日对他们讲太重要了，所以说是那个可能是他的父母给他在安息日那一天承孕的，他安息日那一天怀孕的是他父母的罪。那或是呢，他当他在他幕府里面的时候，他在安息日他乱动啊，动作的太厉害了，不安息的，说也算是犯罪了，还没生下来就可以犯罪的，是这样的罪。有个笑话，那个美国是位移的最有名的神学家，你知道是谁啊？加拿大 Edwards right？Edward 的孩子啊，每一个都是礼拜天，都是礼拜天生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当时的人就取笑他说这么敬虔，这么爱主一个牧师。他们为什么取笑他？他们说是那个，他们相信孩子生在主日，那么一定是他承孕那一天也是主日。这个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有人说是这个孩子受孕啊，都是从起来计算的。他说他可能是二百八十天 或是287天，那么他们受他受孕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主日，他们就取笑他。这个当然不是这个不是可靠的说法，就是根据这个犹太人这个说法，他如果是在安息日受孕是父母的罪，那如果是安息日是孩子的罪，是因为他在幕府里面活动的太厉害，他这个安息日不知道安息的，当然他不知道安息。但是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说耶稣的智慧就在这里呀、不是说我们说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聪明啊，他总能找出第三条路来。你看，说是这个犯罪的女人是要打死他呢，还是让他走呢？不打死他呢？他有另外一个方法。那么说，这个是他父母犯罪呢，还是他自己犯罪呢？耶稣有第三个解释，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你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要纳税给该撒可以呢还是不可以，是两难的。但是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说这是这个基督的智慧，不会给他们人来限制的。好，我们现在来休息吧，你们一个休息的时间。